对，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杨牧师是怎么告诉你们的。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应该是马太福音的经文，但你们刚才读了彼得前书，不，这一段经文跟我要讲的题目啊是相关的。但是我今天不能跟你们讲彼得前书那一段经文。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最近刚刚在网上举行的那个加西国语夏令会？对，我参加了2堂，总共有4堂。那其中一个讲员呢，讲到那个。他们教会就是每个主日呢，他们要宣读那个圣经，就是一章旧约，一章新约，他就宣读，就这样让弟兄姐妹，读经的弟兄姐妹大声的读出来，读2章要，读了又不讲的，但是要，当然讲到的经文是单独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你们那个前面的经文可以叫宣读，我们那里面也提到我们要爱慕神的话，我们多读神的话总是好的，好。不过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整份，我会给大家读。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啊，召聚你的百姓啊，吸引渴慕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啊，向你歌唱啊，向你祷告啊。我们要把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啊，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看顾了我们，保守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中还有平安啊，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中还得着你的供应。主啊，特别感谢你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你要赐下你的同在，你要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心中能够得着力量，能够得着喂养啊。主啊，也唯愿你自己的话真的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你的教会，指引你的儿女，在这个世上。如何为主做盐做光？求主，你今天对我们讲话，洁净我啊，让我的口，让我的心都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以致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神悦纳，也能够给弟兄姐妹啊带去神你自己的祝福。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对，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叫《光与盐》。这本书呢，记载了1850年到1950年100年间，中国10个杰出的基督徒：荣赫、唐国安、石美玉、范子美、丁叔敬、梅贻琦、林巧稚、梅卓明、吴亦芳、晏阳初。对，我不知道你知道其中的几个人的名字，他们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专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基督徒。那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社会工作的领导者。他们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历史上留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痛苦经历和他们坚定的信仰经历。他们带着一颗服侍的心，以卓越的职业技能，顺服上帝的呼召，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对他门徒的要求。成为盐与光，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去了真理和盼望；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在这10个人中间，有2个曾经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唐国安是明末清初的外交家。教育家，清华大学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梅贻琦，中华民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当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知道清华有一个奖学金叫梅贻琦奖学金，能够得到这个奖学金是清华学子的殊荣。我当时也只是听其名，看到别人得那个奖学金，我是没有能力得那个奖学金的。虽然我跟梅贻琦是一样学物理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梅贻琦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不想过多的介绍清华的校长，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一位姐妹林乔治。林乔治，这是现在中国所有医学院妇产科学生都必须学习和知道的一个人，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林乔治出生的时候差一点就夭折了，身为基督徒的父亲坚信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因为再过一天就是平安夜了，所以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林乔治，林乔而又无邪。林乔治在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有一个考生中途晕倒了，这个林乔治他没有多想，放下卷子就过去帮忙救了那个女生，但是耽误了他的考试，学校破格的录取了他，因为他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品格优秀。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如果高考中有人中暑了，别的考生会放下笔去帮助那一个中暑的考生，很难想象了。后来这个林乔治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妇产科医生，他的病人上至周恩来总理夫妇，下至平民百姓。林乔治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亲身接生了5万多个婴儿，所以被称为万婴之母、生命天使、中国医学圣母。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接生了6个婴儿，那真的很难想象。冰心的孩子、林徽因的孩子都是他接生的，袁隆平也是他接生的。袁隆平院士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一生为让中国人吃饱饭努力，最近他去世了。我在给中国的一些弟兄姐妹上一门课罗马书，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位姐妹居然称袁隆平为她的爸爸，那我当时很好奇，我以为袁隆平真的是她的父亲，但是应该不是她亲生的女儿，但是他们之间的确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我相信袁隆平呢，应该有机会听到福音至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也盼望我们的同胞都能够知道，那生命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间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是有责任，让我们的同胞认识那一位从天上降下来赐人生命的耶稣基督。其实我不需要用林乔治医生他接生孩子的伟大来反衬他的伟大，林乔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从人的角度，从任何的角度，他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他真的就是一滴盐、一束光，照亮了无数的人。其实他接生的孩子中间，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劳苦大众，而且好多都是生产的时候遇到很困难的那个产妇，他挽回了很多产妇的生命。他的存在，有人说真的就好像天使一般的存在。他外出为人看病的时候，他经常会带一个包，包里头会有一些钱。虽然他自己的工资收入其实不是很多，但是他碰到那些家庭困难的病人，他不但不收费，而且还要倒贴钱。朱德夫人康克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赞林乔治，说林乔治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他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他是看病，他不是看人。邓颖超曾经也是林乔治的病人，那林乔治给邓颖超看病的时候都没有察觉出病人是邓颖超，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个病人是邓颖超，林乔治的回应是：不管他是谁，来我这里都是病人，我都尽量为他看病。1949年开国大典， 很多人可能都向上天安门城楼去观看开国大典。林乔治是接到邀请上开国大典的，但是林乔治可能是唯一一个拒绝上开国大典的人。他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在的地方是医院。”我们想一想，你想上天安门城楼不能上去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你接到邀请，让你上天安门城楼，你却拒绝那个邀请，那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这种拒绝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林乔治他从哪里得到这种勇气的呢？我相信基督信仰就是他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需要，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入党，林乔治却无动于衷。当时周总理曾经关切地问他对入党的看法，林乔治委婉地谢绝。他说：“我是基督徒，入党恐怕不方便。”林乔治除了高超的艺术、高尚的人格和医德，其实基督徒才是他人生的底色。虽然他不是一位宣教士，也不是一位牧师，但是那些接触过他的人，将来在神面前是没有借口，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的？因为神已经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兴起了光和盐，只是他们不领受林乔治姐妹的见证。文革期间，林乔治被打倒，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劳动改造，受了不少的苦，但是他从不抱怨。神也保守了他，他没有被迫离开北京，而是在北京协和医院打扫卫生。他认认真真的把协和医院的地板擦得发亮，就连厕所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能协和医院从来没有那么干净过。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无论在什么光景，无论做什么，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做得最好，要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这样我们就会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平安的心，甘心乐意的做我们手中的事情，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林乔治他在医学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他是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她是第一位中国女院士，是中国医学妇产科的奠基人。林乔治曾经说：“我愿意为上帝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告诉记者：“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他那里去。林乔治死后依然影响着中国人。2009年9月14日，林乔治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9月25日，林乔治被评为最美奋斗者。我盼望我们的同胞更多的认识林乔治是一位基督徒，并且能够相信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像林乔治姐妹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宣告：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两个宣告表明了我们基督徒耶稣的门徒的身份，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两个宣告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我们当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做他门徒的人的呼召和要求。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每天都在吃盐，哪一顿饭如果没有盐，你就觉得难以下咽。这是神的设计。你看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他们对食物都有不同的口味和风格，但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食物都需要盐，盐是最基本的调味品。那么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首要的功能就是使这个世界多一些味道，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和睦，多一些关爱。如今这个世界上人都是很冷漠的，只顾自己，通常陌生人见面都不说话，视对方的存在好像空气，一旦开口说话就是指责谩骂对方的话。你瞎了眼吗？居然把我的脚都踩了。你怎么开车的了？居然把我的车都刮了。人与人之间好像很难和睦的说话。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没有意义，当然他们自己生活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身边的人不在乎他们，于是他们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即使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可能受到这个世界上人的误会、讽刺和攻击。比如最近成都49中一个学生在学校自杀，有人居然责怪他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会影响马上就要参加高考同学的心情。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在他们面前这样凋谢，居然不能引起他们一点的同情和反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轻看世上任何一个生命，我们不应该轻看世上任何一个人的痛苦。我们应该做盐，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希望，还有意义，因为还有人关注和在乎。澳大利亚悉尼的这个 Watson Bay 是一个被蔚蓝海水所包围的度假胜地，不仅有宜人的沙滩，还有壮丽的悬崖，其中一个悬崖当地人给它取名叫做 Gap。 但是没想到很多人选择在那里自杀，因此那又被称为自杀崖。有一个老人叫 Don Rachel， 那他一直住在这个自杀崖附近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在过去50年里他一直自愿的在那里守望，用温暖的话语和笑脸拦住了160个想要自杀的人。一些获救的自杀者事后回忆，当他们站在悬崖边上正准备纵身一跃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柔和的声音：你为什么不过来喝杯茶呢？他们转过头来看到一张笑脸，正是这张陌生人的笑脸让他们萌生了活下去的希望，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微笑，一个温柔的一声温柔的问候，有时候你可能想象不到它力量的巨大，能够带给人心灵的安慰，人生的希望。所以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黑暗的角落为主兴起发光，让我们注意到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分析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分析爱给那些不起眼的脸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把冷漠变成爱。当我们在社区散步的时候，你遇到邻居陌生人，我们当报以微笑问候对方， 简单的一句汉胜过冷漠无声。当然还有很多真实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无家可归者，在十字路口祈祷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们，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不要瞧不起他们，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生命和灵魂。我们不能帮助他们，我们还可以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个 YouTube 频道，叫 invisiblepeople.tv。这是一个曾经是 homeless 的人办的关注 homeless people 的一个社交平台，那帮助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自己的教会爱城华人进行会，因为在埃蒙顿的市中区，所以我们教会周围其实常常有 homeless people，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常常在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这些 homeless people。 当然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真心去关心去帮助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当我们想到做盐做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到好像对那些不幸的人，其实我们的光和盐首先也当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在我们教会中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见了面彼此真诚的问候，脸上带着微笑。我们目前线上聚会，很好啊，你们都是打开摄像头的，让我们可以看见彼此的脸。线下其实我们更多的在线下互相联络，知道弟兄姐妹的近况和他们的需要，多为他们祷告，在弟兄姐妹的实际需要上尽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格罗西书第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四川人有一种小吃啊，我很喜欢的，就是四川泡菜，不知道你吃过没有？看起来一些很简单的、不平常的一些蔬菜，新鲜蔬菜，味道本来是有一些刺激、有一些涩口的，但是经过盐一腌，就变得非常爽口、非常清香。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过的，不要那么冲，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直，不要带着怨气，不要带着愤怒，使人听了比较舒服，使人听了比较容易接受。生活常常是五味杂陈的，酸甜苦辣。我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给人带去更多的好味道。前面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讲过天国八福，如果我们是一个温柔的人，待人以温柔之道，如果我们是一个怜恤人的人，常常体恤别人的感受和需要，如果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常常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和好，那么我们就是在为主做盐，我们必然蒙神的赐福。除了调味，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腐败。四川人除了泡菜还有一种很好吃的东西，就是四川腊肉，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是小时候家里做的腊肉，从过年吃到五月六月都不会坏。为什么？因为腊肉它是用很多盐腌过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我们应该发挥这一个防止腐败的功能，不要让这个世界那么腐败，那么多的罪恶。首先你应该认识这个事件的本质，主耶稣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个世代，邪恶淫乱。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说这个世代是邪恶淫乱的，当然根本的治本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徒保罗也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弯曲悖谬。他曾对腓立比教会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 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6节。我们这些蒙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应当在这个世界上为主作盐。你看现在的很多医生都收红包的，你不收红包他不给你看病，他不给你做手术。像林乔治姐妹那样为贫穷病人倒贴钱的医生可能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你愿意不收红包为病人着想吗？如果别人都说谎话你不说谎话，如果你的同学考试都作弊你不作弊，如果你的同事在工作中都弄虚作假，会计做假账，工程师偷工减料，你却诚诚实实，你就是在为基督作盐。当我在重庆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是他把我推荐到清华读研究生的。那后来当我联系出国的时候，他当时是在美国西北大学访问。那我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就用他的名字做我的推荐人。我还以为我肯定可以去西北大学读书，因为他在那个学校小有名气。没想到，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告诉我冒用他人签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跟我说，西北大学你肯定不能去了，别的学校我就不追究你了。那当时我还不大明白，以为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当时联系出国我们的同学中间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件事，就冒用他人的签名。还好那个教授给了我一个悔改的机会，使我有机会到美国读书，听到福音，信了耶稣。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现在我知道冒用他人签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甚至是刑事犯罪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捡到一个信用卡签一下名你就可以用别人的钱了，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正式的文件也是不可以代替签名的，除非你得到了授权。当然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知道说谎做假见证在神看来都是犯罪，而且是很大的罪的。说谎是很严重的罪的，在圣经里面，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还要交账的，所以神的儿女必须诚实无畏，在神在人面前都要诚实。我们做一个常常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忧伤痛悔的人，我们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守节心清，行为正直。我们就是在作盐，防止这个世界的腐败，我们也必蒙神祝福。我想特别谈一谈这个言语，不知道大家在工作的地方，或者你平时和不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人说笑话，说粗话，说脏话，你说吗？你喜欢听吗？你听了感觉如何呢？你是不是听了好像美食像一样舒畅，还是如鲠在喉呢？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如何说话，箴言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这里我特别列出几节以弗所书中关于基督徒当如何说话的教导。以弗所书第4章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5章3到4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不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体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说话行事，我们就是在为主耶稣做盐，我们就是在发挥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功能。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说话行事，我们就没有为主耶稣做盐，我们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盐失了味道，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有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一个基督徒如果被神丢弃，那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不仅他不能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他本身的生命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甚至失去永远的生命。当我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盐怎么可能失去味道呢？盐不是永远都是咸的吗？难道盐还有不咸的？那不咸的还是盐吗？但我们也知道市场上现在有假盐，但市场上也有精盐，就是纯度很高的盐。至于如何使盐再咸呢？这个问题好像有问题似的，盐一直都是咸的，但是圣经却不止一处提到盐会失去味道。路加福音14章34到35节也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就想，盐失了味被丢在外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个盐里掺了杂质，其他的东西混在盐里面了。盐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氯化钠，如果你把铁、沙子、泥土等东西加在这个盐里，那盐就不能吃了，就只能丢在外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可能是比喻基督徒犯罪跌倒失去见证。比如我们看到一些有名的牧师、传道人犯罪跌倒的例子，一个本身犯罪跌倒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使这个事件多一些味道，防止这个事件败坏呢？盐失了味也可能比喻离开真道、随从异端、被盗的人。很多罪恶的事情其实往往是伴随着被盗的事情的，比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放焰等等，这些跟被盗其实常常是连在一起的。除了盐中掺了杂质变得无用，还有一种情形，盐会失去味道，就是一大锅水，你放一点盐进去，有味道吗？当然没有。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水太多，盐太少，盐就被稀释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比喻基督徒爱这个世界，随从世俗，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当然你就失去了基督徒做盐的功能。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巨大，我们其实是少数。如果你要随从这个世俗，你就一定失去做盐的功能。说耶稣的话对我们应该是严厉的警告，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从耶稣的话看来，好像盐失了味就没有机会再咸了。基督徒犯罪以后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犯罪的严重性，犯罪带给我们身体心灵的伤害，甚至会让我们的灵魂沉沦。如果我们不悔改，或者我们失去悔改的机会，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愿我们一个人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犯罪，不要随从世俗，要守住真道，行在真理中，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盐。盐若失了味，失了味这一个字，希腊字，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变为愚拙、愚蠢。 罗马书第一章21到22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哥罗前书第一章20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两节经文里面那个成了愚拙，变成愚拙，与这个食了味其实是同一个希腊动词。那这就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盐食了味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谎，有时候我们自作聪明，认为说谎可以让我们暂时得到一些好处，殊不知我们这样做最终却让我们成了愚拙的人。因为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开的，到时候我们岂不是要当众蒙羞了吗？我们岂不是因小失大了吗？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行了与基督徒的身份相反的事，那是很愚昧的表现，我们就成了愚拙人。唯有我们每个人都做聪明人，敬畏神的人，有属天的智慧，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那我们思想了做盐，下面我们要来思想做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是在重庆读大学，重庆是一座山城，对，重庆也是一个以夜景闻名的城市，一到晚上万家灯火，拔灯初上，特别是在嘉陵江边和长江边，水中灯火的倒影，让整个的城市重庆的夜景非常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世上的光，你首先要明白一个真理，我们本身并不能发光，我们本身并不是那光，我们和世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曾经生活在黑暗中，需要神的光照，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说神就是光，耶稣是世间的光，我们是反照他的光。光是很重要的，绿色植物没有光就会死，人也是这样的，长期缺少阳光，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健康。现在是我们这里阳光比较充足的季节，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多晒太阳。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真光的照射，就在黑暗中就会死亡。耶稣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光照，需要耶稣的救赎，唯有耶稣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这些蒙了圣灵光照，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了光，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我们才能够为主耶稣兴起发光。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得了拯救，我们认识了那真光，那真光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当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光，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在黑暗中需要光，需要我们把那个真光见证出来，使人认识神并转向耶稣基督。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没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光有什么功能呢？光能够给寒冷中的人带去温暖，就我们这边的阳光啊，大家应该有感觉的，如果照在你的身上，你就会感觉特别有温度，有点刺痛甚至。 那光能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温暖，这一点跟盐调味的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把神的爱与人分享，哪怕是一点点的爱心，都能够使人感到温暖，带给人很大的方便和帮助，甚至可能跟那个人留下一生之久的影响，即便那个人不信耶稣。当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买的第一辆车，买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买下来的。因为当时有一个中国女生，她要回国了，她急着要把车卖掉，她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把她的车买下来。她可能是听说我刚刚信耶稣，很愿意帮助人，所以她主动找我要我买她的车。车主找人买车这种事不多的。那我问她多少钱，她说1500美元。我当时手中其实只有700美元，但是我本着就帮他的心，我还是把他的车给买下来，找同学借了800块。那我感谢神了，这一件事情，我虽然去帮他，但是神也经着这件事情，接着这件事情祝福我。那个车我开了3年，直到我毕业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那个期在那个期间呢，我用那一辆车帮了很多的中国学生。透过那辆车拿到驾驶执照的就不下十个人，特别是有一位已经过了中年的这个访问学者，他在国外已经十几年了，以为自己不可能学会开车了，我居然用那辆车让他学会了开车，拿到了驾驶执照。至于帮同学搬家、买菜、到机场接送人，那一辆车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称那一辆车是恩典牌，就满了神的恩典。有些中国学生呢，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就叫我帮他。甚至那些还不信耶稣的人，都告诉我说："你不要帮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想占你的便宜，他不会去你的查经班的，他只是想让你帮他忙。"那我就在想，那又何妨呢？他不来查经班，那是他的损失；我帮他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光。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如果他能够因为我做的一点好事，他愿意来查经班，进而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那是他的福气。但是很多威廉玛丽学院的中国学生其实就是这样信主的。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好行为，而是我们当时所有弟兄姐妹，特别是学生基督徒的好行为。有些中国同学常常误会我们，他也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好人，我们愿意帮助人，所以我们帮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谢我们。那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不用谢谢我们，你要感谢神，我们也不是好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才愿意帮助你的，我们也希望你跟我们一起信耶稣。我知道有很多学生，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其实我们一点点的帮助，其实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光除了能够寒冷中给人带来温暖，光能够在黑暗中给人指明方向，这个语言的防腐功能是相对应的。光能够显明人的黑暗，更指引人去寻找光明。我们不仅仅是指出人的罪，防止事件的败坏，我们更要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救恩，在哪里可以让人的罪得到赦免。这就是光的功能。在过去的航海中，灯塔是非常重要的。茫茫黑夜中，航海的人呢，就是靠灯塔发出的光辨别方向。当然，现在人有了更先进的导航系统，靠人操作的灯塔已经越来越少。人生就如航海，需要光的指引，需要导航的人。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是引人归向光明的人，给迷失的人指明人生的方向。这位姐妹蔡淑娟，这也是在我信主的过程中对我有影响的。当然我没有见过他，我是透过他的书叫《暗示之后》，那本书对我信耶稣有很大的影响。 蔡淑娟1890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富贵之家，他们家有24个孩子，她在所有的孩子中间排行第18个，在女孩子中间呢排行第7，所以小时候她有一个称号叫齐小姐。她的父亲蔡新华是江苏省布政司，1900年义和团动乱的时候，他父亲担任的是江苏省制台，就是像代理巡抚，相当于省长或者副省长那种级别的。他父亲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对西方传教士啊比较友善，所以就把这个蔡淑娟送到传教士那里去学英文，去学钢琴，但是不让这个宣教士向蔡淑娟传福音。但是就是在这一个潜移默化中啊，蔡淑娟就信了耶稣。当这个蔡淑娟成为基督徒以后啊，她家里的人都非常的生气，持续不断的无情的来取笑她，攻击她。但是这个蔡淑娟姐妹她非常的平静，她就自己专心读经祷告，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而且持续不断的为家人祷告。她自己信了耶稣，她就看到她家里的人啊都是生活在黑暗中间的，罪恶充满在这个家，虽然是一个富贵之家、官宦之家，但是家里面很多的罪恶。他非常希望他家里人都信耶稣。他以基督的爱心和在基督里的信心，不断的来感化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就一个一个的相信耶稣，最终蔡家上下55个人都信了耶稣。哇，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全家归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愿。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亲戚，他们还没有信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在他们中间为主发光，以主的爱心，以主给我们的信心，为他们祷告，向他们做见证，带领我们的亲人朋友来归向耶稣。那后来这个蔡淑娟姐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就是她的眼睛不能见光。她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在一个密不透光的小房子里，就是现在基督使团在菲拉德菲在费城的一个庄园，庄园里面有特别的一间小房子，就是他在那个房子里面居住，那是不能有任何的光的，窗户都是用很厚的布给遮起来的。但是他在那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却为主发光，他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接见了成千上万的人，并且以他的生命向他们做见证，全球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因他的经历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所以他被称为暗时之后。他虽然在黑暗中，却能够为主发光，这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和恩典。那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也能够行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否为主发光呢？我们应该怎样为主发光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那些在信仰逼迫、信仰环境不好，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常常能够为主发光。其实早期的基督徒让那些逼迫他们的罗马士兵、君王都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以至于整个罗马帝国都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翻转。罗马帝国时期对基督徒的逼迫可能是教会历史上逼迫最厉害的时候，但是那个时期也是教会发展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力的时候。教会的初期逼迫那么的严重，福音却是那么的兴旺，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盐、都是光，都为主耶稣做了美好而大能的见证。中国的教会历史其实也是这样的，在逼迫中成长，在黑暗中为主发光。 所以我向大家介绍一个传道人王敏道，我相信有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他，大家都应该读一读他的传记。他有两本传记，五十年来，这是他自传，写他前五十年。那还有一本是又四十年，那这是别人为他写的。又四十年是写他的后半生，为主做监牢。这个王敏道出生的时候啊，他的母亲给他取的名字是王永胜，是希望他永远昌盛。但是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改名王敏道。他的心志就是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是他自己的心愿，他要把神的道讲明，让神的道能够发光。王敏道不仅用他有力的讲道，丰盛的文字侍奉，他办了一个季刊，27岁的时候就开始办这个叫临时季刊，对中国家庭教会影响非常的深，来向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证明神的道。他更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精力向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来证明神的道。他在监狱中20多年，当他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段他就能够背诵的经文涌上他的心头，就是弥迦书第7章7到9节，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一段经文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和帮助，让他在监狱中能够忍耐，有盼望，而且在监狱中也为主发光，而且使他能够平安的活着走出监狱，出狱以后他能够继续的为主发光。想到中国现在的教会，现在的信仰环境，中国的基督徒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逼迫，我们应该求神保守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保守中国的教会，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能够为神兴起发光。有逼迫不可怕，因为教会历史表明，在黑暗中基督徒才能兴起发光，在逼迫中教会才能够成长，福音才能够兴旺。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就看着他们受苦，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好行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应该有好行为，让我们的行为不仅是表明我们的信心，更是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让我们天上的父得着荣耀。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在你的环境中间为主兴起发光，你是否使你的家庭生活更有基督的馨香呢？你是否在你工作的地方做盐，防止罪恶和腐败呢？你是否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与温暖呢？你是否给那些黑暗中的人、时尚的人只带去光明，引导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留心，你不需要为目前的疫情促进困难而自怨自艾，你应当寻求神。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放在一个环境，放在一个位置，都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在的环境为神兴起发光。所以无论你现在处在人生什么光景里面，退休了也好，工作也好，再寻找工作也好，或健康或疾病，或顺境和逆境，我们都应该寻求神。当我们寻求神，明白了神的心意，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就会有好行为出来，我们就会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为神做盐做光。过去那么多的圣徒的见证都是激励我们，那我们要思考的，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当如何为神、为主耶稣做盐做光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我要我们都明白你的教导。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当为主做盐做光。教会历世历代那么多的圣徒，已经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见证人，激励我们。主啊，求主你的灵，就以你自己的话引导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当如何为主做盐做光，让神的名得着荣耀，让主的道能够复兴，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求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也胜过这个败坏邪恶的事件，要把罪人引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